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共同社指出，美国正在协调7月份举行美日韩领袖会谈。以色列空袭成功击毙真主党反坦克导弹指挥官。中共低报数据，美国停用中国海关发表的大豆入口额。共和党议员指出，仲未发现拜登不法弹劾调查可能接近尾声。强烈风暴穿越加州，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会面临恶劣天气。 AT&T 7300万用户个人资料被外泄到暗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日本共同社星期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展开协商，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今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并且举行日美韩领袖会谈。共同社指出，此举的目的是针对加强活动的中共和提升核试验以及导弹技术的北韩提高阻吓力，并且展现北约和日韩的团结。报道指出，重视和北约以及印太地区合作的拜登总统可能将会在4月10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日美领袖会谈正式邀请岸田文雄在7月访问美国。去年8月，美日韩领袖亦都曾经齐聚华盛顿近郊的大卫营，并且同意每年举行领袖会谈。当时是美国、日本和南韩首度举行三方领袖会谈。今年7月若果如期举行，将会是第二次的定期会谈。星期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当日在黎巴嫩对一部车展开空袭，成功击毙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拉德曼部队所属的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指挥官艾辛。以色列军方指出，艾辛是拉德曼部队反坦克导弹的重大知识来源，几十宗针对以色列平民、社区和安全部队的反坦克导弹攻击行动都是他的所为。和真主党关系密切的人士就表示，艾辛并非是高层人员，但是证实他属于拉德曼部队。截至目前，拉德曼部队已经有至少3名指挥官在内的25名成员在以色列的斩首行动中被消灭，包括在黎巴嫩南部指挥军事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令该部队的锐气有所减弱。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指出，由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由全球最大的两个大豆出口国巴西和美国入口了超过9600万吨大豆，但是由这两个国家的出入口数据显示，他们总共向中国输送了1亿100万吨大豆。美国农业部表示，这个数据的巨大差异令他们要停止用中共的大豆贸易数据，转而使用对华出口国的数据。而为了弥补这个数据落差，农业部要将2022到2023年营销年度的中国大豆入口量预测上调到370万吨。而在2024年的预计数量当中，农业部亦都将中国大豆入口量提高到300万吨，达到1亿500万吨。美国农业部表示，他们在过去一直使用中共海关公布的数据，但是由于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数据偏差，唯有重新估计这些数据的可靠性。针对国会对拜登总统发起的弹劾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贝肯星期日指出，由于仲未发现拜登的罪行，因此调查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共和党人指控拜登 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介入他的仔亨特和乌克兰以及中国的商业贸易，并且从中获取利益。在共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众议院去年12月授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由司法委员会、监督器问责委员会和税计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负责。贝肯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访问的时候指出，他已经和受委托进行调查的律师谈过，但是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拜登所犯下的特定罪行。当被问到共和党是否不再追究这件案的时候，贝肯回答说他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他认为这件案可能已经接近作出调查结论的时候。刚刚过去的星期六，一场强烈风暴开始席卷加利福尼亚州，并且继续穿越美国，预计星期一到星期二，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会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上星期六，这场风暴袭击加州的时候，已经引发雷暴和洪水，暴风天气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在风险最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包括大冰雹、风灾和龙卷风。到星期一，最有可能受到恶劣天气威胁的地区将会由奥拉克荷马州中部和东部伸延到堪萨斯州东南部、密苏里州中部和伊利诺伊州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表示，奥克拉荷马州的奥拉克荷马城、塔尔萨、诺曼以及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市等地将会面临五级恶劣天气之中的第三级威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上星期六，美国电信巨头 AT&T 证实，该公司正在调查客户资料被外泄到暗网的事件，受害用户可能达到730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760万现有用户和6540万名前用户的个人资料。 AT&T 在一份新闻稿指出，这些外泄资料是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被发送到暗网的，似乎是2019年或者更早的内容，包括该公司用户的账户密码、社会安全号码、电子邮件信箱、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但是应该不包括财务资讯或者通话记录的详细资料。目前仍然未清楚外泄的源头是 AT&T 本身亦或是其他供应商，该公司目前亦都还未掌握到是否系统被黑客入侵以致资料外泄的证据。就事件， AT&T 已经联系用户，并且要求重设账户密码，亦都呼吁用户对自己账户或者个人信用评级报告的变化提高警觉。
几千名以色列人礼拜日走上耶路撒冷的街头，要求当局俾遭到劫持至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翻屋企，同埋总理内塔尼亚胡落台。这个是耶路撒冷连续第二晚大规模抗议的活动。啲人质的家属表示，佢哋今个礼拜每晚都会走上街头，要求将遭到劫持的屋企人带翻屋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战争接近六个月。随着反对右翼政府的民众和人质的家属找到共同的目标之下，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医生在3月30号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疝气，经过会诊之后决定给总理在日常行程结束之后接受手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号表示，他的疝气手术成功，而且状态良好，正在恢复当中。去年7月，内塔尼亚胡曾经因为健康问题短暂住院，接受手术植入心脏的截肋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礼拜日证实，他们拘留了一些外国公民，包括两名美国人，理由据称是他们触犯了法律。被拘留的美国人的亲人和美国官员说，一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是莱恩·科贝特，另一人的姓名没有透露。CNN 报道，科贝特上个礼拜和妻子安娜·科贝特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通了话。安娜上个礼拜四对美国媒体说，科贝特的身体健康一直在恶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个礼拜四话，正在努力争取释放所有在海外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话，和塔利班代表会晤的美国官员一直要求他们即刻无条件释放所有美国被拘者。科贝特一家人在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的时候被撤离以前在阿富汗生活了几年。他经营管理非政府组织的人道项目，重点是教育和健康。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礼拜日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有大约800名不怀好意的人不被允许参与巴黎奥运，其中15人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达马南指出，被排除在外的人包括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和想要抗议的激进生态保育人士。根据法国内政部，法国维安部队在奥运前对多达100万人进行检查，其中包括运动员和居住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人。在巴黎奥运7月26号开幕之前，所有入选奥运的1500名选手和帕运4400名选手都将接受背景调查。他们的教练和医务人员以及26000名经过认证的记者亦将接受背景调查。巴黎奥运将在7月26号到8月11号登场，帕运则在8月28号到9月8号举行。随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期间，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和几乎在岗的一些人跳槽，美国航空业面临严重的维修技术人员短缺问题。根据咨询公司奥伟咨询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到2034年，全球商用飞机机队预计将增加三分之一，涉及超过36400架飞机。伴随着机队的扩大，飞机数量大增。这份报告预计，到2034年，维护、修理和大修市场的支出预计将增长近20%。但是这个行业面临合格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渠道不足的问题。奥伟咨询表示，北美地区缺少大约24000名航空维修技术人员，到2028年，这个数字会达到近40000名。为了提高航空行业维修技术人员的吸引力，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立法，允许美国联邦航空局提供临时拨款。所以 FAA 今年3月向32间学校拨款1350万美金，其中20间学校将特别帮助培训维护专业人员。剩下最后两个礼拜即将截止报税，大多数人要在4月15号之前提交纳税申报表。那些在战区服役或者身处灾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报税时间。对于那些错过了预付税的人，洛杉矶信任报税税务师 Vincent Du 提醒，如果2023年预付税太少，4月15号之前一定要补税。完成补税之后，假如没办法及时申报，可以自己申请延期申报，或者找报税师帮手。可寄信或使用电子报税的方式向国税局提交468表格申请延期。据洛杉矶信任报税税务师 Vincent 介绍，在4月15号联邦报税截止日期之前，纳税人还可以利用一个节税工具，即传统的 IRA 个人退休金储蓄账户，既能够降低去年收入的应税金额，还可以为自己将来的退休金增加供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警告说，日全食将在4月8号穿越北美的大片地区，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改道或者是停飞。FAA 在给飞行员的通知中表示，4月7号到10号期间将实施特殊的空中交通程序，大部分影响将发生在日食的当日。日食将在4月8号太平洋下令时间上午11:07左右，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开始，然后移往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凡尼亚州、纽约州、费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在日全食期间，当月球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太阳的外冠状大气层遮蔽阳光长达4分28秒。 加拿大安大略省尼加拉瓜区的尼加拉瓜瀑布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观看日全食的最佳地点之一，近日已经涌入大批游客。尼加拉区当局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礼拜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及执政党遭遇了重大打击。反对派不单止保住了对主要城市的控制权，亦在多个城市取得了巨大进展。伊斯坦布尔市长、反对派共和党人民党领导人伊马莫格鲁以10%的优势领先成功连任。共和人民党亦成功保住了首都安卡拉的控制权，并在全国获得15个市长职位。根据点票结果，共和人民党的全国得票率领先近1%。艾尔多安在午夜后发表的讲话中承认，这次选举是一个转折点。分析人士表示，由于高通胀、伊斯兰教选民的不满，以及伊马莫格鲁在伊斯坦布尔的号召力超出了预期，艾尔多安及其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表现比民调预测更差。这个可说是艾尔多安与该党执政20多年来最惨痛的失败，可能预示住土耳其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礼拜日，世界银行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困境和更广泛的政策不确定性，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2024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世界银行在发布的半年度展望报告中表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由2023年的 5.1% 放缓至2024年的 4.5% 和2025年的 4.3%。 虽然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快过世界其他地区，但步伐仍然慢过 COVID 大流行前的水平。报告显示，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是受中国经济的预期减速所拖累。由于中国债务高企、房地产疲软、人口老化以及贸易摩擦对经济造成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由2023年的 5.2% 放缓至2024年的 4.5%， 而2025年的增长率就将放缓至 4.3%。 世界银行表示，中国需要的不单止是传统的财政刺激措施、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累进税制以及将公开开支由基础设施重新分配到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刺激消费。日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说，4月8日，由于北美大片地区将发生日全食，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改道和停飞。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在给飞行员的通知中说，4月7日到10日期间将实施特殊空中交通程序，大部分影响将发生在日食当日。日食将在4月8日太平洋下令时间上午11:07左右，由墨西哥太平洋海岸开始，然后移往德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直到缅因州等13个州。美国联邦航空局在通知中说，强烈鼓励日全食路径上的机场尽早协调飞机起飞时间。此外，日全食路径沿线机场的交通量可能比正常预期要高，因此旅客应该为飞机延误或可能的改道做好准备。可以在美国联邦航空局网站找到日全食路径上机场的完整清单。今日，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表示，该公司将成为美国邮局主要航空货运提供商，因为竞争对手联邦快递 FedEx 未能够与美国邮局续签合同并退出。UPS 股价在收盘前上升 1.4%， 联邦快递的股价就下跌 1.6%。UPS 和美国邮局相关合同将在过渡期后生效，但财务条款没有揭露。此前，美国邮局是联邦快递航空快递业务的最大客户。 联邦快递一直在努力控制开支，以应对货运需求下滑和成本结构臃肿的问题。该公司今日表示，不再延长与美国邮局的合同。如果与美国邮局的国内合同失效，联邦快递每年将失去近20亿美元的业务，而这些业务为联邦快递数百个飞行员职位提供了资金。但是一些分析师说，这个将促使联邦快递减少航空运力以应对亏损，并在中期内受益。日前，菲律宾与中共的南海争端持续升级。上个周末，菲律宾补给船受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誓言将实施一揽子反制措施。礼拜日，菲律宾对外公布了一份总统行政令，下令扩大已有的海事委员会，以应对菲律宾主权受到的挑战。小马科斯在行政令中说，菲律宾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单止威胁住国家的领土完整，亦威胁住菲律宾人的和平生存，包括他们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摆脱对暴力和威胁的恐惧的基本权利。行政令扩大了国家海岸监视委员会，将它命名为国家海事委员会，增加了国家安全顾问、副检察长、国家情报协调局局长和南海特别工作组等，为该委员会提供支持的机构数量亦由9个增加到13个，其中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太空局等。美国 FBI 亚特兰大部分发言人表示，一辆汽车在当地时间中午时分冲撞了亚特兰大 FBI 外地办事处的员工入口大门，这辆汽车试图闯入该办事处。据该发言人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疑犯开车撞上了大门，汽车被撞毁。这一名男子之后落车，试图越过大门跑入 FBI 办事处，但很快就被扑倒逮捕。为谨慎起见，炸弹小组和搜索组都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并排除了嫌疑。车内没有发现武器。据联邦执法官员称，疑犯已被送往医院进行评估，目前已被迪卡尔布县警方拘留。没有 FBI 人员在这件事件中受伤。一名执法官员告诉 CNN 知，当疑犯被拘留时，他没有说什么，亦没有作出任何威胁或声明。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执法部门正尽力确定司机身份以及潜在动机，官员正考虑对疑犯提出州和联邦指控。礼拜日，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法令，启动春季例行征兵，征召15万名公民参加法定兵役。俄罗斯所有男性由18岁起都必须服一年兵役，或在高等教育期间接受同等训练。根据普京签署的法令，春季征兵由4月1号开始到7月15号结束。俄罗斯当局将在这段时间内征召15万名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义务兵，秋季亦有一次类似征兵。俄罗斯国防部先前曾经向征召入伍者保证，他们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前线，因为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仍然有一些义务兵被错误地派往前线。同样在礼拜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宣布那些受过基础训练的士兵完成服役。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受过训练的士兵可以选择自愿前往乌克兰服役，但很多人面临签署相关合约的压力。礼拜日，几万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议会大厦外举行集会，进行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反政府游行。他们敦促政府达成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在加沙关押的几十名人质，并提前举行选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摧毁哈马斯，让所有人质回家，但这些目标很困难。国际斡船的多次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未能令剩余人质回家，人质家属认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抗议人群在议会大厦周围延续了几个街区，他们敦促政府提前将近两年举行新选举。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亦有几千人举行示威。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他理解人质家人的痛苦，但在胜利时刻来临前举行新选举会令以色列瘫痪六到八个月，破坏人质谈判。他还再次发誓进攻加沙的拉法城，并表示美国的压力不会阻止他。在发表讲话后，内塔尼亚胡接受了疝气手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日飞计划在南海联合巡航，美国 SSN 794配备磁流体动力驱动装置将几乎无法被发现，共军将在中缅边境大动干戈，经传姚明出事连夜带走。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会在4月举行首次三边峰会上公布一男子的举动。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3月29号的报道援引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位外国外交官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将会在今年较后时候在南海进行联合海军巡航，这个是该地区对抗中共的一项重大举动，而且可能会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报道说，这个是考虑到在南海加强活动的中国强化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这位官员和外交官表示，三国海军联合巡航是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在4月举行的首次三边峰会上公布的一男子举动的一部分。4月11号的三边峰会将会被视为是加强这三个国家对抗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关键。白宫发言人皮埃尔上个星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三位领导人将会讨论进一步促进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但是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近年来，随着中国利用它的军事力量对国际供应属于菲律宾的水域提出主权要求，建立基地并骚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令到南海局势变得日益紧张。华盛顿越来越担心北京和马尼拉可能陷入公开的冲突，北京还可能利用这些军事前哨基地来支持未来几年来对台湾的封锁或者入侵。报道说，美日菲联合海军巡逻将标注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最有力主张。该战略主要是团结盟友和伙伴，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虽然美国和菲律宾之前曾经进行过联合巡逻，但是这个将是日本海军首次加入其中。这一种武力展示主要是向北京表明它的好战态度是不会被容忍的。报道说，日本的参与也都反映了岸田政府为了令到东京成为和美国并肩的地区安全领域更大参与者而采取的举动。岸田政府从2022年宣布在五年内将会将日本的国防预算增加一倍。报道说， 联合行动增加了与该地区活动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风险。北京已经无视拜登政府一再发出的警告，即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军队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进行干预。近几个月来，中国船只多次向菲律宾海警船只发射高压水枪，造成菲律宾船员受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星期一表示，中国军队将会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领土利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四警告说，他的政府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予以回应，主要是阻止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和危险的攻击。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日菲的巡逻几时开始，但是三方面已经为联合巡逻奠定了基础。6月开始在该地区举行联合海上训练演习。值得关注的是，根据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白宫仲将认真考虑让日本作为美国、英国和澳洲三方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要素的技术合作伙伴。美国海军潜水艇近期将配备新型的磁流体动力的驱动装置，据称该装置将会能够将美国的海军潜艇的引身技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标准，将会扩大美军潜艇在海底的优势。外媒报道说，第一艘装备新的推进装置的是美国潜艇 SSN-794 蒙大拿号，在试验成功之后，该装置有可能会安装在更多的潜艇中。虽然该装置目前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真实效益仍然有待观察。根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将会首次在维珍尼亚级潜艇上安装一种新型的推进装置，磁流体推进器，简称是 MHD。 报道说，磁流体推进器是在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处的海底磁流体动力推进器，简称 PUMP 的计划下进行开发，并在2023年首次进行公开。该推进器的内部有一个充满海水的通道，并对该通道施加一个磁场，令到其中能够导电的海水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在通道内运动。如果海水的运动方向指向船尾，依靠反作用力就能够推动船只向前航行。报道说，磁流体推进器内部并没有移动的机械部件，用于监听目标潜艇内部噪音的被动声纳很难针对该推进器进行探测。报道说，如果利用声纳搜查装置了磁流体推进器的蒙大拿号潜艇，装置员可能会听到和地震活动或者其他自然现象类似的噪音，达成强化隐身性能的效果。报道亦都强调，新型的磁流体推进器将会完全位于潜艇的内部，和传统的船尾螺旋桨有很大的区别。报道指出，蒙大拿号潜艇预计在缅因州佩洛布斯科特河进行海试，如果实验成功的话，该推进器可能会安装在更多的潜水艇中，包括其他的维珍尼亚级攻击型潜艇。但是报道认为，用于核威胁的哥伦比亚级弹道飞弹潜艇可能会装磁流体推进器，毕竟该型的潜艇只是用来报复性的打击，没理由令它变得更加隐密。目前该装置仲处于起步的阶段，磁流体推进器的真实效果还要等到海试结束之后才能够获得初步的结果。共军南部战区今日发布公告说，将会在4月2号早晨8点起在中缅边境进行34小时的实弹演习。共军又在中缅边境大动干戈，原来是黑金独立军和缅甸政府军激战，几乎要打到中共的边境。之前在中共出面划船之下，缅北、掸邦北部地方武装和缅甸军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黑金独立军就拿了中缅边境口岸，显然没将中共放在眼里。 共军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4月1号中午发布消息话，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共军某部定在2024年4月2号8点到3号的18点在中缅边境中方一直举行联合实弹演习，进入该地区的车辆和人员需要服从交通管制。根据共军公布，这次演习区域包括盈江县色马镇团结村附近的地域、盈江县农庄镇古里卡村附近地域、龙川县龙把镇麦窝村附近地域、龙川县龙把镇拉线分厂三队附近地域、龙川县张凤镇万弄村附近地域。按照共军公布的坐标，这次演习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缅甸克钦邦接壤的位置，由北到南一字排开，阵地间的直线距离超过66公里，而且这五处位置距离中缅边境都非常接近，基本上是贴住缅甸。其中龙川县龙把镇麦窝村附近演习区域的坐标点几乎是压在边境线上。公告说，演习期间严禁无关人员擅自进入演习警戒区，严禁各类飞行器进入演习的空域，严禁私自拍摄部队行动情况，严禁擅自通过各类媒体平台传播任何演习有关的信息。共军这一次似乎非常之嬲，要进行连续34小时的演习，比之前共军在和果敢接壤的边境附近的演习阵仗重要大。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来西亚联合报4月1号报道，根据克钦独立军和他的盟友的消息，他们克钦连续21日内占领了9个缅甸营区据点和50多个前哨，目前即将占领一条缅甸中国贸易路线。最新占领的城镇雷基镇是缅甸和中国的官方贸易关口，亦都切断了邦政府麦芝拿的补给路线。雷基镇是缅甸和中国之间的5个官方边境贸易关口之一。2023年通过这个口岸，中缅贸易额大约是 1.4 亿美元。克钦独立军和他的盟友表示，在接连新街和雷基90公里道路之间，只是剩下两个军政府位置尚待占领，他们已经占领了该边境城镇的大部分地区，正在清除军政府的抵抗。在3月26号，缅甸军政府在末木镇损失了轻炮兵第307和第320型的指挥部，以及邻近地区两处的前哨，就在他们庆祝第79届军人节的前一日。之前在中共出面划船之下，缅北掸邦北部的果敢三兄弟联盟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和缅甸军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掸邦北部暂时恢复了和平。克钦邦的克钦独立军就仍然是攻城略地，和政府军激战，目前几乎要打到去中国的边境，显然没有将中共放在眼里面。在4月1号，网上不同的来源传出中国男篮主席、前著名的篮球明星姚明被当局带走。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转发大陆网路消息，下午3点45分，篮球重大宣布姚明或被连夜带走，杜锋落开花。杜锋是前男篮的国手，中国男篮前主教练， CBA 广东队的主教练。同一日，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亦都在他的油管频道说，中国国内传言姚明被习近平点名拘捕，体育界正在大清洗。苏小和说，习近平下死命令，要求对整个体育界进行一场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体育界要进行大清洗。体育界入面除了体育的贪官之外，更大的原因是有一批体育的明星亦都参与到腐败之中。而明星有明星效应，有好多人都关注这些体育明星，所以拉几个体育明星来彰显一下习近平反腐败的决心。苏小和说，姚明是在出海关的时候被捕的。他指出，姚明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和刘亚洲一样，对美国的文明、对世界的走势认识得很清晰，所以说姚明其实是个刺头， 他对中共的这套搞法，对中共的体育的体制，他是有不满的。苏小和说，传说姚明有三大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一就是贪污，第二就是姚明在政治上面没有操守，不同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是个刺头，是一个自由民主派。第三就是姚明的老婆、仔女、父母都在美国，早就是美国人了。苏小和强调，中共场内的短片都在说姚明出事了。你想想，姚明也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给其他人看看，立即就将你删除。而现在在国内的微信短片里面，说姚明被捕的消息简直是太多。根据大陆门户网站网易3月31号报道，自从走上篮协主席的位置之后，姚明的口碑就日益下滑，尤其在世界杯以及亚运会，再加上亚预赛输给日本男篮之后，结束了中国男篮连胜日本男篮88年的纪录，这样让姚明落台的呼声空前高涨。对于自己离任的问题，姚明本人表示自己会接受总局的所有安排。报道说，这样或者已经是姚明给出的最好答案，这样就是如果中国篮协不需要他，他就将会随时离开。报道还提到，姚明在近期央视的纪录片中宣布，中国篮协将会推动球员走向海外。报道说，一直以来对于球员去海外锻炼，其实篮协之前并不支持，甚至都一度阻拦，这样对于球员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上述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不过近年来中共的确是在体育界掀起了一轮反腐败风暴，除了李铁之外，包括中国足协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王松、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增以及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耀才等在内的多名高层先后被查。
习近平终于要开这个会了，背后有秘密。美调查称，哈瓦那症候群或与俄国有关。中国社会戾气增加，重庆女将三岁仔掟落楼。印度水力发电量创近40年来最大降幅。中共新能源又是百姓埋单，权贵获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智库学者透露，中共当局目前计划在6月召开三中全会，外界猜测迟迟未有召开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可能已经排上日程。美国前外交官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包道格告诉自由亚洲知，据他在论坛期间和中共官员私下对话了解，三中全会可能被定在6月。不过包道格亦强调，由于这个并非官方正式的消息，具体日期还有可能改变。另一位消息人士亦说，关于三中全会的消息亦在博鳌亚洲论坛被私下提及。聚焦经济问题的三中全会被北京当局一拖再拖，令外界深感奇怪。此前有分析表示，三中全会难产是由于习近平无法找到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包道格透露，中共当局希望从现在到6月期间能够有如何解决当前中国部分挑战的对策。评论认为，中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势，为了稳住外资，习近平不得已讲了一些漂亮的话，中国政治体系不变，不可能真正的改革开放。习近平一直想走毛泽东的旧路，将中国经济已经带到万丈深渊的边缘， 不得不退回来捉住几条救命稻草。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早前曾经发文表示，三中全会对习近平就是一个鸡肋，开不得，不开亦不得。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推出一份重磅的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但这个可能需要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模式，政府就要做到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正好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近平手上。这个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他指出，三中全会要触及习近平，令他放权让利。好显然，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亦不会这样考虑的。边个愿意被煮熟的鸭飞走？就算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但是对习近平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近平有大格局大智慧，但是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延期三中全会或者可以避谈改革。除了经济原因，三中全会难产，还有分析认为是习近平怕暴露弱点。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撰稿人、资深媒体人中泽克二2月22号撰文说，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共同特点是不能够对外示弱。文章中分析，三中全会没有在2023年召开，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被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需要在有信心向党内高层展示他的政治力量时才会召开会议。但如果不能够解决军队问题，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人事变动需要在三中全会上宣布。如果军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习近平是不想召开会议的。就在最近，有多种迹象显示，主管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的权力不断缩水，不单止在两会之后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同时他亦显然和以前的总理相比更加缺乏特权。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分析，李强或在2027年换届时因年满68岁而卸任，还预测了他的接班人。该媒体预测，新的总理接班人可能是目前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他亦是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于丁薛祥2027年或将接替李强出任总理，网友都不以为然，都说只要习近平仍然定于一尊，换成边个都好，都只不过是习近平的马仔，所以这个会有什么区别？换汤不换药。亦有人说他根本不关注，因为按照现在的架势，中共挨不到2027年。西方媒体指出，最早在古巴出现的针对美国海外官员的神秘哈瓦那症候群案件获得一些线索，他的背后可能有一个神秘的俄罗斯暗杀小组操纵。商业内幕一号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白宫一项新的调查将俄罗斯一个神秘部门和哈瓦那症候群联系起来。虽然在2023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曾经公开表示外国对手极不可能为这件事负责，但新的调查发现了俄罗斯参与的蛛丝马迹。化名加利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说，2021年的一日，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当时他感觉到又已有一种就好像牙医在类固醇上钻窿的力量，他的手机电池膨胀并导致外壳破裂，片刻之后他晕低了。他说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他出现了记忆和认知问题。包括德国《明镜周刊》在内的媒体刊载了有关的调查报道，称俄罗斯暗杀部队29155和多宗哈瓦那症候群事件有关。此前身处古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多地的数百名美国人 都出现了哈瓦那症候群的症状，其中包括外交官和官员。受害者的头部出现突然剧烈疼痛或受压感觉，之后感到头痛、头晕和作呕。很多人被诊断出患有创伤性脑损伤。导致这种综合症的理论包括杀虫剂和敌对国家的声波武器等。美国官员在之前表示，中央情报局已经警告俄罗斯，目前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认这些问题由俄罗斯暗杀和破坏组织29155谋划，该部队的成员因非致命声波武器而在俄罗斯获得奖励。同时美方已经获得电话原数据、飞行记录、俄方情报文件以及将数十宗与29155部队特工联系起来的个人证词等记录。五个大楼确认他们研究的受害者案例始终与俄罗斯有联系。很多受害者是针对俄罗斯调查的专员。美方指出，国防情报局表现最好的 5% 至 10% 官员都受到了影响。亦有一名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妻子说，他在出现哈瓦那症状之后，曾经在住所外看到过29155部队的特工阿维扬诺夫。他是一名高大而且金头发的年轻人，与美国档案中收藏的相片一模一样。中共政府大流行封闭结束后，社会一片萧条，中国各界的戾气不断增加。根据地方政府通告，4月1日7点，重庆巴南区一女子何某在渝南大道某小区22楼的家中，将3岁亲生的幼子从窗外抛下，导致她坠地身亡。官方在通报中提到，何某在掟个仔之前已经将奶奶斩伤，如果不是被制止，她的第二个大仔亦可能被她掟下来。这一次矛盾的起因以此来自家庭冲突。有聊天记录显示，何某日日同他的奶奶发生争执，当日他不愿意邻居劝阻将个仔掟落楼打死，即使楼下有安全气囊亦无法阻止悲剧发生。而这个案例并非个案，在今年3月下旬，山西10岁男童被生母和继父谋害案件亦在法庭开审，他的生父亦收到起诉书等待通知。微信公众号知卓评论说，残忍地说，类似的悲剧一定还会重演，因为这个环境已经病了，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压抑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最终酿成悲剧。他指出，相比之下，香港、美国都有社工服务，而美国的制度更加健全，政府从退休计划到公共救济、医疗补助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儿童、老人家、家暴受害者等方面，更加考虑到细微末节。如果父母双方或家庭因为矛盾或其他问题影响到细路的成长，父母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而不会发生导致细路坠楼身亡的事件。而在中国，这样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亦需要当局好好反思自己才得。政府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的一年入面，印度水力发电量以至少38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迄今为止，印度的水力能源发电量下降了16.3%。在地区降雨不稳定、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印度被迫进一步依赖燃煤发电来维持需求。目前印度的降雨量是2018年以来最低。专家表示，在旱灾的影响下，印度水库水位亦处于5年来的低位，这个意味着在4月至6月最热的几个月，水力发电量会保持在较低水平。印度气象局前局长拉马斯说，虽然今年季风期间出现高降雨量的可能性增加，但是水力发电量的短缺在7月前不会结束。根据印度电网数据， 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财年中，印度水力发电量只是占总发电量的 8.3%， 而在截至2020年的10年中，水力发电的平均份额是 12.3%。 同时，印度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度在2023年达到 77.2%， 突破5年以来的新高。智库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的水力发电量由2000年以来第四次下降，作为第六大水力发电国，印度的水力发电量的下降速度比全球平均快近7倍。中国经济因支柱产业房地产产能过剩，企业纷纷倒闭，以及居高不下的地方债务而陷入困境。近期中共政府将经济增长点放到了新能源、太阳能和电动车产业，并对这些新能源产业给予巨额政府补贴，导致大量廉价产品涌入他国市场，招致欧盟和美国的批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现行的政策就是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和老百姓争利，将新质生产力的电动车、光伏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继续为中共及其权贵赚钱。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5,221,000辆，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 57.4%， 其中新能源电动汽车出口超过1,200,000辆，同去年同期比较增长超过 77%。 根据欧洲交通与环境联合会预测数据，中国制造电动车今年应该已占欧洲电动汽车销量的 25%。 欧盟去年启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反补贴调查，欧盟委员会3月初表示已经发现足够证据表明中国电动汽车获得了补贴，欧盟正在采取措施为追溯征收关税做准备。今年中共在两会期间提到了新质生产力，但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造成对全球冲击，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对症下药，应该更加注重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以此带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经济全世界都供应，中国的问题是内需问题，内需市场消费不足，中国普通百姓没有钱消费，中共给的药方就不对，这个就是他的药方。因为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中共的权贵要继续割韭菜，继续从老百姓身上划钱，如果被老百姓富起来或者都有消费能力了，那意味着中共权贵得到的钱就少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国进民退、官进民退，他在这里和老百姓争利。谢田指出，中共这样推出一个新的产业政策，新质生产力实际上还想希望这些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无论是电动车、光伏和绿色能源能够推向国际市场，能够为中共的权贵赚钱，这个是他的目的。对中国、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是错的。他认为他实际上在欧美市场现在都没什么希望继续推动电动车了，其他那些光伏产业已经被中共自家的企业恶性竞争已经彻底毁掉，现在光伏也好、绿色也好，实际上是和国际大政府、国际势力的大重置或者推行的新的左派全球化政策相关，而这个全球化新的政策在全世界亦越来越受到抵制，包括电动车产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